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义，人之正路也。孟子告子上曰，生我所欲也，义义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意思是说，生命是我想要的，道义也是我想要的，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拥有的话，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择道义了。在春秋诸侯争霸的乱世中，就有这样两位义士，他们既没有治世之能，也没有掠地之功，但是他们为义舍身赴死，令人肃然起敬，感佩不已。公孙杵臼，报赵良土，使英谬首，死亦全辜。
春秋时期的晋国，公孙杵臼和程婴都是近臣赵朔的门客，而程婴和赵朔也是好友。赵朔因受到奸臣屠岸贾的迫害，他的夫人庄姬公主因为是晋成公的姐姐，躲在宫中才幸免于难，而他的父亲赵盾以及家属奴婢等共计300余口，则惨遭灭门。当时庄姬公主已经怀有身孕，但在屠岸贾及其党羽的严密监视下，这个还未出生的小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。几个月后，庄姬公主生下一个男婴，取名赵武。庄姬公主的母亲程夫人谎称生的是女婴，并且已夭折，可屠岸贾并不相信，他颁布密令把内宫封锁起来，命人前去查验。庄姬公主在情急之下将赵武藏在自己的衣裙中，对天祷告说，如果天要灭我赵氏家族，就让孩子哭吧，倘若能延续一脉香火，请保佑让孩子不要发出声音。没多久，屠岸贾便来到了庄姬公主的住处，搜了个遍，却没有听见孩子的啼哭声。接着屠岸贾四处张贴悬赏告示，谁能举报赵氏孤儿的下落，重赏1000金。为了保住孩子的性命，庄姬公主想到了丈夫生前的好友程婴，于是 庄姬公主便暗中把孩子托付给程婴带出宫去。程婴找好友公孙楚旧商议保护赵氏遗孤的对策。程婴说，
屠岸贾这次没找到孩子，绝不会就此罢休，你看怎么办？
公孙楚旧沉思了一会儿，问程婴，
抚养孤儿和殉难赴死，你觉得哪件事比较容易？
程婴回答说，
死更容易，抚养孤儿难。
公孙楚旧说，
赵君生前待你最好，所以由你去做最难的事情，让我去做容易的事情吧。
于是两人商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。公孙楚旧抱了一个与赵武一般大的小孩躲在首阳山中，而真的赵武仍在程婴家中。另一边，程婴假意为了获得赏金跑去向屠岸贾告密。程婴对屠岸贾说，
你如果给我1000金，我就告诉你藏匿孩子的地点。
于是屠岸贾带着一队人马跟着程婴上了首阳山。他们来到几间草棚前，屠岸贾命人把孩子搜了出来。公孙楚旧见屠岸贾找到了孩子，挣扎着过去就抢，可是两旁有人架着不能动弹。他假装大骂程婴说，
程婴，你这个小人，原本你我约定一同赴死，是你说庄姬公主有孕在身，如果我们都死了，谁来抚养孤儿？今日你即便是不想抚养他，也不能为了贪图钱财出卖我们呀。
程婴没开口，只管低着头流眼泪。公孙楚旧无奈地祈求屠岸贾说，
孩子能有什么过错？你要杀就杀我一个人吧，请放过这个孩子。
屠岸贾哪能答应他，于是吩咐手下把公孙楚旧和假的赵氏孤儿都杀了。程婴强忍悲愤，身负忘恩负义、残害忠良的骂名，带着赵武来到山高谷深的虞山隐居，承担起把赵武抚养成人的重任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15年后，程婴把赵武培养成了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，然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，把赵武的身世全部告诉了他。此时，朝中的晋景公患病，找人占卜问其原因，说是功臣的子孙后代过得不顺遂所致。这时候宫里另一位知道赵氏孤儿真相的韩厥将军借这个机会 就把赵武还在世的实情告诉了景公，并劝说景公让赵武延续赵氏宗嗣。景公听取了韩厥的建议，并命几位将军协助赵武去攻打图案谷。程婴、赵武在众将军的帮助下，终于为赵氏家族报了仇。之后，景公归还赵氏一族封地，恢复赵武的世卿身份。从此，赵氏成为晋国大族，宗祠得以重振。赵武成年后，程婴觉得自己的夙愿已经达成，便与众人告别，并对赵武说：
我当年拜在你祖父赵宣孟的门下，受他厚恩。当日图案谷诛杀赵氏一族，我并非贪生怕死，只是为了保全赵氏最后的血脉，所以还死这些年。现在是时候到地下报答赵宣孟之恩，公孙楚旧之意了。
赵武涕泣顿首劝阻，也没能挽回程婴。程婴死后，赵武痛哭嚎泣，为程婴服资催三年，仅次于为亲生父母服丧的礼节，每年奉祀不绝。赵氏一族冤情大白于天下，公孙楚旧、程婴的大义之举也大白于天下。程婴与公孙楚旧被后人合称为婴舅，喻指危难时可以托孤的人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义的典范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因故深藏十五年，库中而报祖宗冤，程婴楚旧成双翼，一死何须问后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